白宫回应麦康奈尔恭喜拜登当选。佐治亚州特别选举开始提前投票。华盛顿艺术装置帮助疏解新冠焦虑。今天是12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宝荣。美国选举人团12月14号投票之后，美国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祝贺拜登成为总统当选人，对此白宫作出回应。此外，特朗普总统仍打算要否定2021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鲍荣，美国的选举人团呢，在12月14号星期一举行了这个聚会，并且呢，以这个之前美国大选普选的结果，各州开票的结果呢，做出他们的这个选举人的投票。那么最后呢，是拜登获得了306票，而特朗普总统获得了232票。那么这个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呢，共和党籍的麦克奈尔参议员，就在12月15号星期一的上午，在美国的国会当中祝贺拜登成为总统的当选人。我们来看一下麦康奈尔参议员在国会当中是怎么说的。
Six weeks ago, Americans voted in this year's general election. The legal and constitutional processes have continued to play out since then. Yesterday, electors met in all 50 states. So, as of this morning, our country has officially.A president-elect and a vice president-elect. Many millions of us had hoped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would yield a different result. But our system of government has processes to determine who will be sworn in on January the 20th. The Electoral College has spoken. So today I want to congratulate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The president-elect is no stranger to the Senate.
那么12月15号星期二的下午1点呢，白宫也举办了白宫的新闻简报会。那么在会上呢，白宫发言人麦肯纳尼也回答了记者们关于这个麦康奈尔已经祝贺拜登成为总统，那特朗普总统的反应。我们看一下麦肯纳尼是怎么说的。
Now that the Electoral College has voted, does the President acknowledge that Joe Biden is the President-elect? Does he have any plans to invite him here to the White House?
The President is still involved in ongoing litigation related to the election. Yesterday's vote was one step in the constitutional process, so I will leave that to him and refer you to the campaign for more on that litigation.
What is his reaction to Leader McConnell today congratulating Joe Biden and calling him the President-elect?
I haven't gotten the President's reaction to that yet, but the President, again, is pursuing ongoing litigation, would refer you to the campaign for further.
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麦克纳尼又再度被问到说，目前已经没有司法的行动能够改变这个选举人投票的结果，为什么特朗普还坚持要采取司法行动？麦克纳尼则表示呢，他说详细情况还是要去问竞选团队，而宪法的程序是要一直走到1月20号。不过呢，麦克纳尼其实他自己本人也是担任特朗普竞选团队的资深顾问，也曾经多次代表团队对外发言。此外呢，在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被问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已经恭喜了拜登，那么呢，麦肯纳尼说这个要让特朗普总统自己做出回应。此外呢，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压倒性的通过了2021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但是呢，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将会进行否决。那么这项法案呢，编列了全年度的国防预算规模达7410亿美元。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上个星期五，也就是12月11号签字，然后将国防授权法已经送交白宫了。特朗普总统在12月23号之前要决定他是要签署还是要否决。不过呢，由于两院都是获得了超过2/3的票数通过，所以即使特朗普总统再否决，也会再度被退回的。那么在星期二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这个麦肯纳尼说，特朗普总统现在还是打算要来否决这份国防授权法案。特朗普总统他说呢，他否决的原因是因为这项法案的唯一受益人是中国。不过呢，在法案当中其实有多项的威慑中国、支持台湾还有捍卫香港的规定， 包括了太平洋威慑计划，是要向中国还有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来表示美国将会坚定捍卫该地区的权益。还有呢，国防授权法当中多个条款也针对中国，包括避免中国获取敏感的国防科技知识产权、技术跟数据，要求联邦公报当中要公开报告在美国经营的中国军用公司的情况，禁止向香港警察出口管制军事用品跟服务。法案也规定美军不得采用针对华为、中兴还有其他的中国电信供应商的产品。法案当中也特别对台湾有一些的这个规定，要求美国国务卿呢必须要提交对台军售年度简报，建立美台医疗安全伙伴条约，并且呢还要来支持这个台湾维持自我的防御能力，协助台湾发展反舰、暗巡、海下作战、情报等不对称的战力，并且呢还要来考虑扩大台湾军事人员在美国接受军事教育还有训练的这个机会，扩大双边在这个人道救助、灾难救助上的合作。当然呢还有也就是要持续的这个加强推动对台的军售。那么那个白宫的新闻发言人麦肯纳尼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则是再度的解释了特朗普总统为什么坚持要来否决这项国防授权法案。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说。
So by not including a Section 230 repeal, what you're in effect allowing is Twitter to continue to not censor Chinese propaganda. Recently, there was a tweet by the U.S., the Chinese embassy in the United States about the Xinjiang province and allowing all citizens to enjoy the same rights, including freedom of religion. That clearly is not the case, as the Uyghurs have been absolutely tortured in that province. There was another tweet that they allowed about the virus originating in Wuhan. They said it did not originate in Wuhan. That obviously is Chinese disinformation, and the president's priority is to ensure that that isn't permitted.
是的，那不过呢，有多位的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包括共和党的议员，都已经公开表示了，他说呢，这个跟230条款相关这个通讯的法案呢，跟国防是没有关系的，跟国防授权法也没有关系，所以呢，呼吁特朗普总统不要否决2021年度财政的这个国防授权法案。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发回的报道。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上周通过了2021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把支持台湾列为了威慑中国的策略，支持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御设备。不过另一方面，有分析说，在气候变化被列为下届政府的优先政策之际，北京政府可能会重复一贯的策略，利用华盛顿要求在气候变化上进行合作，来换取其他美国外交政策的妥协，包括对台军售上的妥协。下面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联邦参众两院上个星期五和上个星期二以压倒性多数分别通过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提出新的太平洋威慑计划，也把支持台湾列为威慑中国的策略，支持美国继续对台军售，维持台湾必要的自我防卫能力，并且与台湾构建医疗安全伙伴关系。星期一，美国选举人团正式确认拜登获得总统大选胜利。星期二，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院会发言中祝贺拜登。一些专家和前美国官员表示，在国防领域上，拜登的对台政策可能不会像特朗普如此高调、公开和直接。也有分析说，中国很可能使用典型策略告诉美国，如果华盛顿想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与北京合作，就必须通过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来改善美中关系的气氛。不过美国不再天真。
Well, what would the Chinese demand in return if 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shift its priorities, ask for a reduction in tensions in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And also to re-engage in areas that are important to the new U.S. government. And I think at the top of that price will be Taiwan policy.
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白宫国安会官员的迈克尔·格林告诉美国之音，尽管他怀疑这种以往见效的手法会在奏效，但是不排除北京政府会重复策略。不过，拜登的阵营将会认识到，美国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和中国合作， 但美国不能以牺牲其他的国家利益为代价。
The next strategy I predict China will try is, I would not be surprised if they go to John Kerry. Kerry is the new appointee as special envoy on climate change with cabinet rank. I am quite certain that Beijing will tell John Kerry, if you want to cooperate with climate change on us, you have to change the atmosphere, which includes arms sales to Taiwan. This is a typical strategy.
过去两年里，美国批准对台湾的160多亿美元的军售，中国外交部对此提出批评。上个星期，美国国务院批准一项可能的对台军售，也就是价值大约2.8亿美元的野战资讯通信系统以及相关设备。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首批辉瑞新冠疫苗陆续抵达美国各州，医护人员相继开始接种。根据计划，首批大约290万剂的辉瑞新冠疫苗将在医疗人员还有生活在护理中心的年长者中间接种。每位接种者需要间隔21天接受2次注射。包括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长阿扎尔在内的政府官员与参与首批接种的医护人员都表现出对于疫苗安全性还有有效性的信心。
随着首批辉瑞新冠疫苗陆续抵达各州，美国多地的医护人员相继开始接种。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州长安迪·贝希尔出席了首批医护人员接种的小型仪式活动。
This is, I think, the best day that I've had since March the 6th of this year. Today, we can see victory. We can see the defeat of the coronavirus and the end of this pandemic.
路易斯维尔大学的首席卫生官员杰森·史密斯成为肯塔基首个接受疫苗接种的医生。
I'm fully in belief that this is a very safe and effective vaccine. I volunteered to go first because of that and to hopefully set the example for others.
新冠疫苗为疫情中的美国带来了一丝曙光。目前美国总确诊人数已经逼近1700万，死亡人数也已经超过30万。根据计划，首批大约290万剂辉瑞新冠疫苗将在医疗人员和生活在护理中心的年长者中间接种。每位接种者需要间隔21天接受2次注射。在疫情较为严重的路易斯安那，州长约翰·爱德华兹呼吁优先接种的群体积极接种疫苗。
When you're in the priority group to get vaccinated, please get vaccinated. Safe and effective vaccine.And only through the vaccinations will we actually put this pandemic in our rearview mirror.
在路易斯安那参与首批接种的医生莱昂纳多·塞瓦内则强调了疫苗对于少数族裔社区的意义。
As a Cuban American, and a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 to this country, it's really an honor and a privilege to be part of the solution for something that we know has been so impactful for the Hispanic community.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首席质量总监塔米·明尔尼亲自为首批5名医护人员注射疫苗。他表示，在社区内实现全员接种需要更长的时间。
We as an organization will be moving forward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of getting our vaccines out to our high priority employees first, and then working through the rest of our employee populations and to our community. We clearly have weeks and months to go, but we are so excited to take this first step today.
尽管首批参与接种的医护人员反应积极，但部分公众目前对于疫苗安全性仍有疑虑。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在周一发表讲话说，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推进对公众的疫苗教育。
In the coming weeks, I and all of our public health leaders across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be out making a major push to educate Americans about the incredible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se vaccines.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结束6个星期之后，佐治亚州的选民星期一返回了投票站，启动该州联邦参议院特别选举的提前投票。来看报道。
佐治亚州的特别选举引发了全国关注，这场定于1月5日举行的特别选举将决定国会参议院的多数席位，以及当选总统拜登能否顺利推行施政议题。两名民主党候选人拉法尔·沃诺克和约翰·奥索夫 对现任共和党籍参议员凯利·罗弗勒以及大卫·波杜发起挑战。星期一，佐治亚州各地的投票站排起了长队，选民知道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选举。
It has certainly brought a lot of attention to the state of Georgia, and it really drives home the fact of how important it is to get out and vote.
民主党人需要把两个席位全部拿下才能获得参议院多数席位，而共和党只要保住一席即可维持多数。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支持者把这场特别选举描述成捍卫保守派施政方针的最后一道防线。
John Ossoff and Raphael Warnock are wrong for Georgia and wrong for America. That's why we need Georgia to say no to Ossoff and WarnockAnd yes to Senator David Perdue and Senator Kelly Loeffler on January 5th.
星期二晚些时候，总统当选人拜登将抵达佐治亚州为两名民主党候选人助选。由于这场选举至关重要，两党都为此投入了大量资金。据统计，目前为止，四位候选人的筹款总额已经突破了$2亿。美国之音电视新闻。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星期一宣布辞职，特朗普总统称赞巴尔工作出色。巴尔在写给特朗普的辞职信中表示，对总统让他出任司法部长感到荣幸，为自己在特朗普政府为美国人民取得的史无前例的成就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自豪。特朗普周一在推特上说，他在白宫与巴尔会面，说两人关系很好，称巴尔工作出色。巴尔本月初宣布，经调查，司法部没有发现大范围的足以改变大选结果的选举舞弊行为。巴尔在过去的一年中带领司法部在推进为反制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所实施的中国行动计划，调查并起诉涉嫌从事商业秘密盗窃还有经济间谍活动的公司以及个人，应对中国海外投资构成的威胁，反制中国的情报活动。巴尔将于本月23日卸任。保护记者委员会还有无国界记者指出，在即将过去的2020年，全球范围内监禁新闻工作者的问题之严重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在这方面稳居世界第一。保护记者委员会本月15日发表的年度全球调查报告说，截至2020年12月1日，全球至少有274名记者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监禁。中国逮捕了报道疫情的记者，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球监禁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国家。无国界记者排出的迫害记者最严重的国家前5名是中国、埃及、沙特阿拉伯、越南以及叙利亚。报告说，这5个国家连续2年排在抓捕记者最多的国家前5名。两份排行榜一致的一点是，中国在2个全球排行榜中都占据了头把交椅。总统确保了以色列还有阿拉伯国家之间达成外交正常化的协议，但是在伊朗科学家遇刺之后，紧张局势重现。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特朗普在中东的影响以及拜登所面临的外交挑战。
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巴林的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于9月签署，这被许多人视为特朗普总统在外交方面最重要的成就。
After decades of division and conflict, we mark the dawn of a new Middle East.
这个协议改变了一个几十年来的区域观念，那就是若不先解决巴勒斯坦人的建国问题，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和平不可能实现。 这也反映出以色列和他的阿拉伯邻居在共同面对敌人伊朗时关系有所改善。在特朗普施加最大压力的制裁行动下，伊朗的力量被削弱。当选总统拜登说过，他支持更多国家承认以色列，但要求注意巴勒斯坦人的困境。
Also, I believe that Israel has to be prepared to work toward a genuine two-state solution.
拜登承诺过要重返特朗普于2018年退出的2015年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这个协议以伊朗搁置核计划来换取缓解制裁。这个计划可能因为伊朗顶尖的核科学家最近被刺而复杂化。白宫还没有对这次攻击加以谴责。
What I suspect will happen is the Iranians are going to keep restrain themselves the way they did after the assassination of Qasem Soleimani and wait fo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come in and see if they can cut some kind of deal with him, although that will be a very thorny process in itself. But the fact is Iran cannot afford a military conflict at this point with US or Israel.
特朗普偏爱通常以在和外国领导人的私人关系为基础的双边关系，而拜登预计将采取更多的多边方式和盟友来往。不过，分析家仍不预期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政策出现根本变化。
But certainly a different tone, and a different type of engagement. I think the people, particularly those who are active in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In the region, will very much look forward to those two issues becoming important once again for the United States, not to promote aggressively, but at least to support.
像特朗普一样，拜登也承诺结束中东和阿富汗的永久战争，只专注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还要结束对沙特阿拉伯在也门领导的战争的支持。分析人士警告说，在这个地区减少军事力量会有不良后果。
That could be a lessened influenc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t could be resurgent ISIS. It could be our enemies coming into play in the Middle East. So there's a lot of things to consider that that the president is going to have to deal with within the upcoming year.
拜登上台的最初几个月可能会专注于处理国内对大流行病，包括疫苗的分发。他将把多数外交政策问题指派给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拜登合作近20年，包括中东政策上的合作，而在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方面结果不够理想。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报道。
有的人让我们追忆他们的电影，有的人让我们怀念他们的音乐，有的人的写作还有设计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一起回顾在2020年去世的名人。
在2020年陨落的电影明星中，肖恩·康纳利享年90岁。这位具有超凡魅力的苏格兰电影传奇人物，饰演第一任007邦德，享誉国际。另一位超级巨星查德威克·波塞曼也去世了，终年43岁。他最成功的作品是《黑豹》。逝去的艺人中还有资深宝莱坞演员以及印度最知名并进入好莱坞的明星之一艾尔凡汗。两次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和电影《飘》中的女主演奥利维亚德哈维兰德今年去世，享年104岁。她是这部1939年经典电影中最长寿的演员之一。
Was the happiest experience of my entire career.
音乐界失去的摇滚名人堂成员有小理查德和比尔威瑟斯，格莱美奖得主约翰普林和肯尼罗杰斯。罗杰斯是演员兼歌手，尽管他在音乐领域跨界颇有成就，但他还是希望被称为乡村歌手。
I think, country music is the white man's rhythm and bluesIt's where the pain is.
此外，将非洲韵律与放克融为一体的马努·迪班戈去世，享年86岁。这位喀麦隆出生的萨克斯管演奏家也以其热烈的性格闻名。
Le rire, comment dire, symphonique, j'allais dire de.
Manu Dibango's symphonic laughter. He wouldn't say a sentence without bursting out laughing.
À son âge, d'une jeunesse.
He was a man at his age of an inalienable youth, unalterable and always positive.
Toujours.
篮球传奇人物科比·布莱恩特和他13岁的女儿在一次直升机失事中不幸去世，在2020年震惊了世界，球迷们都悲痛欲绝。阿根廷足球巨人马拉多纳心脏病发作过世，让全世界又一次感到失落。
Ruffled haired, funky, you know, devil may care type of individual, fun loving, who is just effortlessly brilliant. And that's why he was called El Pibe de Oro, the golden boy.
日本旅法时装设计师高田贤三于2020年去世，他以融合丛林式设计和奔放的美学著称。2020年告别了三位前国家领导人，他们是加纳前总统杰里·罗林斯、马里前总统阿马杜·图马尼·图雷、法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他们都于今年去世。其他公众人物包括美国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这位法律和女权偶像九月去世，享年87岁。约翰·刘易斯是民权运动的先驱，在国会众议院服务了30多年后于今年离世。
We have made some progress. We've come a distance. But we still have a distance to go. We still have roads to travel.
乔治·弗洛伊德是名黑人，今年在警察拘押后的死亡引发了美国和世界范围内抗议种族歧视的轩然大波。但是2020年也是新冠疫情将被铭记的一年，随着病毒大流行席卷全球，导致经济和生命严重受损，数十万人因此丧生。随着一年结束的临近，全世界已有超过6800万人被感染，150多万人死于这种疾病。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的艺术科技博物馆是美国第一家数字还有体验艺术博物馆，在2020年的尾声，该馆将空间转变为与众不同的艺术装置，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对抗新冠焦虑症。
So here you can actually see your silhouette in the installation. You literally become a part of the art, but you're also controlling this wave of crystals that grows wherever you go.
华盛顿的艺术科技博物馆运用数字科技和艺术手段来创造互动的展览。该馆的最新展览叫晶体线，这个艺术空间是和新泽西州的一个叫做 Pantone 的色彩公司合作创造的。该公司每年推出一个年度色彩展，被选来代表受新冠大流行磨难的2020年的颜色是经典蓝，它让人想起黄昏的天空。
This has been a difficult year for all of us around the world for many reasons, and this color was chosen for its dependable qualities, its calming qualities, its inspiring qualities, the ability for this color to help us center ourselves and move forward with confidence.
艺术科技馆在迈阿密和纽约市也有装置展览，这三个当中的每一个都推出一种颜色来代表空气、水或地球。在华盛顿展的颜色以地球为主。
For the DC location, crystalline explores the dependable qualities of blue, and its connection to earth and crystals. Smaller galleries where there's different installations, and visitors can be surrounded by this color through audiovisual experiences. They can interact with installations of various scales.
展览的中心是一个代表变化世界的大型装置艺术。由于有大型投影机和运动传感器，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创造自己的视觉效果。
To be honest, this is my second time here. Last time I was here, it was a summertime, so it was more like floral kind of themed artwork here. But today, it's so relaxing. It's like the crystals, the blue theme, and everything. It's very relaxing.I like the paintings on the wall, how each one is interactive and changes differently, and the room with all the geodes was really pretty.
这里运用的另一个多媒体设备是增强现实技术，一些物体只能通过一个特殊的智能手机应用才看得到。展览组织者希望这个镇静又鼓舞人心的装置艺术可以帮助观众对抗大流行病相关的焦虑，同时忘却，即使只是暂时忘却，关于新冠病毒的悲惨现实。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科夫，华盛顿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